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我们的节目呢是软工聊沟通，所以聊的就是软体工程师的职涯沟通谈。那身为软体工程师主持人的我呢，我身边有不少就是工程师，原本是工程师嘛，然后后来自己开自己的软体公司哈。那软体公司首先当然是可能会有一些服务啊、产品啊，然后请工程师来打造嘛。那后来可能要跟 PM 玩 game 不是沟通嘛，对不对？等等之类。但打造完之后就没事了吗？没有啊，我们一定要透过行销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很好。那行销我们要如何就是区别我们跟竞争对手到底优势在哪边？如何在我们的客户当中建立所谓的信任跟认同感呢？所以行销当中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所谓叫做品牌哈。所以这意味着，所以我们公司可以透过那个产品或者服务收取比其他没有强大的品牌行销的竞争者更高的价格，这样子。那所以软体公司，好，软体公司你要怎么样打造自己的品牌力呢？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和风品牌顾问的共同创办人 Miki 老师来聊聊这个主题，360度的全视角来分享软体公司应该如何打造我们的产品牌力。那可以请我们的 Miki 老师跟我们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Hello 威汉， Hello 各位软工的听众们。
好，那我其实 Miki 老师在业界其实蛮知名的，那随着我们的听众其实有点越来越多，那我帮我们的 Miki 老师稍微帮大家科普一下。那 Miki 老师呢是和风品牌顾问的共同创办人，那有10多年的外商的实战的经验，然后曾担任过资深的品牌行销经理跟数位行销经理，然后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负责台湾跟香港的市场，像是跨足很多像是电子的消费品 FMCG OTC 还有医疗产业，我们的老师都有碰过，而且经历非常丰富，像是三星啊、路德清啊、妮维雅啊，基本上都是在老师的操作下都有非常好的成绩，而且合作厂商像是我们的孙老师孙志华，策略思维商学院的合作讲师，大人学的合作讲师，跟中山大学的讲师。那可以 Miki 老师帮我们再补充一下您自己跟你们机构的介绍吗？
好吧，谢谢软工和威汉的邀请。然后呢，我自己是 Miki， 然后很开心能够来上这个节目。那我自己其实过去13年多都是在外商，那我自己像待过雅培啊、妮维雅啊、娇生啊这一些公司，然后也负责很多的品牌，包含像是路德清，然后包含像是奶粉，还有包含像是妮维雅或是 Nivea Man， 那包含有像三星的手机，所以其实做过很多的行销，那我自己也有做过业务的工作。
哇，很多呢。其实不瞒您说啊，其实我来录这之前我已经听了我们 Miki 老师跟大人学 Brian 录的，所以其实你刚刚讲的其实我知道哦，对啊
对，然后现在呢，就是目前是在做品牌顾问跟行销讲师的部分，所以也跟不少的这个知名的平台合作和开课。
了解，所以真的是聊聊这个主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那因为时间有限，那我们就拉回来这个主题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 Miki 老师有开课程嘛，然后也教过非常多的软体公司的老板，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身为老板，聊说软体公司老板他当然一定要做行销嘛，那行销可能就要做品牌，可是有些老板可能不太清楚要怎么做，那可不可以就是请我们的 Miki 老师稍微解释一下，对你而言呢，什么是品牌的思维，然后他对软体公司的重要性是什么？
我觉得威汉这个问题很棒，就是我觉得品牌行销这件事情基本上要拆成两部分来讲，一个是品牌，一个是行销，对，所以它结合起来才会是品牌行销。那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公司啦，尤其是现在数位时代啦，然后这么多的平台，不管是 Podcast 啊，不管是社群平台各种崛起，其实大家做行销都是越来越简单的，坦白讲
越来越简单。
对，你录个 Podcast， 你上个 FB， 上个 IG， 其实你开始有 po 文，你开始有做内容，其实你就会有流量了，
像在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那坦白讲，比以前传统在做行销来讲，已经简单很多了。以前可能传统你要买广告啊，你还要有一定的资本才买得起电视广告嘛，你才买得起公车广告嘛。那现在不用，现在你可以零元做行销。但是呢，这只是做行销。那做品牌行销的话，他得再把这个品牌这个意涵加进去。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台湾的企业和这个台湾的行销人来讲， 相对思维比较薄弱的地方。
比较薄弱的地方怎么说呢？
因为呢我觉得品牌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人，
一个人，
对，品牌比较像是一个人格化情感化的东西。那行销对我来讲很简单啦，我常常跟在课堂中跟我的学生讲三句话，你做对三个事情基本上你行销就一定是成功了。
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就三件，找对人，说对话，做对事。
找对人，说对话，做对事，
就是这三件。那如果你觉得你的行销没有效，没有给你带来转换，那你一定就是这三件事至少一定有一件就是出错了。那我自己看到的是很多人光是找对人这件事情就没做对，很多时候你根本没有找对人你就开始噼里啪啦的做行销了。那当然你后面你不知道你对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目标受众，你的目标客群是谁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也不会讲中他想要讲他想要听的话。所以我蛮喜欢这个主题的，就是我觉得沟通其实本质上你必须要让你被沟通的受众得到他要的，
对，
而不是你一直在跟他讲你要，这个就是产品思维嘛。你一直跟他说，哎，我这个东西很好哦，但他不觉得嘛，对，那这就是产品思维。但是你站在他的角度，知道他想要的情境给他，那这就是说对话了。
嗯哼，
所以这是找对人说对话。那做对事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个对的人，这个对的目标客群，你知道他会在哪里出现？哦，这是所谓的关键触及点，你知道该什么时候给他对的话，沟通有效。那这就是有效的行销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行销。但是我觉得品牌它是会再多一些更多的情感，
更多的情感，
更多的情感，更多的人格特质，也就是会让你觉得哦，这个品牌跟我之间不是只是单纯想要销售或是想要卖东西，而是我也认同它的价值观，我也想要向往这个品牌给我的那种生活或者给我的调性，因此我跟它会有更多的连结。这个就是所谓的行销的术语，就是新战率啦，在你的心中会有更大的占有率。
占有率，
所以你不是因为它的规格，你也不是因为它的价格而买它，你只是单纯因为哦，这个品牌我喜欢它。所以品牌其实要塑造的是更多这种情感连结，也就是所谓的新战率。
情感连结，新战率。那我就想问一下，那身为一个软体公司要怎么样去占领我们客户的一些新战率，还有就是被人家喜欢呢？那可不可以请我们的 Vicky 老师举一些例子让我们知道一下？
好啊，这个部分我会先回到刚刚讲的所谓的产品思维跟品牌思维。那我觉得台湾人的强项，因为就是非常的会研发啊、制造啊，所以其实台湾人大多时候在思考都是比较偏产品思维。好，那产品思维的话，简单来讲， 我通常都会教我的学生用 FAB转换你的产品思维到品牌思维。那 F 是什么呢？就是 feature， 也就是你的产品规格。所以这是产品规格，所以这也是常常我自己过往啊见到的一些工程师啊，或是 PM 对接的 PM 们最常在讲的东西，很认真的跟你说我有什么。
就是 spec 跟我说完，那到底有什么？我这个功能 ABCDEFG 这样子的 spec。
对对对，这就是 F， 对，这是 F。可是你的客户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都听不懂，或是他就只对其中一个点有感觉。
没错，
对，所以你跟他讲其他的是没有意义的，
他会飘过去，
他就飘过去，
他只记得
也听不懂，
听不懂，他只记得想要他想要听的。
对，所以 F 是这个。那 A 是什么呢？ A 是 advantage。 advantage 是从这个产品规格而来，讲白一点就是你自说自话的优势。好，举例来讲好了，台北101就是101层楼高嘛，所以这是他的 spec 嘛。
没错。
那你可以说哦，他是亚洲第一高，亚洲最美台北夜景，这自己讲嘛，对吧？但是对，但是像威翰就有一种，我可能不这么认同。
对对，
对，你可对，所以呢，当你讲 spec 的时候，别人就跟你比 spec 嘛。
对，
我有首尔塔，我也有澳门塔，我也有东京铁塔。然后呢，所以你讲你是最高台北夜景，有可能我不认同。对，但是这个，所以呢 ，FAB 的最终的 B 叫做 benefit。Benefit 是客户真的想要的那个情境，
情境，
对，客户想要的情境，就像刚刚威汉讲的，就是你跟他讲了十个 spec， 很认真的跟他说哦，我有什么，我有什么，然后结果你就会发现你的客户常跟你只问了你一个，因为他只关注在他想要的那个利益点跟情境而已。 所以其实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讲说，善用 FAB 去做产品思维跟品牌思维的转换。那这当中呢，你在沟通的时候必须要先从 B 讲起，
先从 B 讲起，
再回到 F 跟 A。
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当你先讲 B 的时候，你会引发他的好奇心哦，他会觉得你是懂他的。但是当你讲 F 的时候呢，你讲了十个，幸运一点可能还中了两个，但是呢，如果他没耐心或是不幸一点，搞不好你一个都没中。对，但是你讲 benefit， 你先讲对他有帮助的情境，他会觉得哦，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做得到？你在跟他说你有什么规格，你有什么认证，你有什么优势，他会听你说，他会开始耳朵打开的听你说。但是当你一直跟他讲 F 的时候是没有效。我举个例好了，像我以前做奶粉品牌，那维汉看起来很年轻了，对，所以一定对小朋友的东西不熟。那这奶粉品牌里面呢，产品思维就是什么？跟你说我有添加 DHA， 添加益生菌，然后呢添加了什么各种核苷酸，反正就是营养素嘛，哈。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妈妈会觉得怎么样？就是除非妈妈要很懂嘛，妈妈是营养师，妈妈要很懂这些东西带来什么意义嘛，不然她最后就是在比嘛，就是哦，这罐有加，这罐有加，那哪一罐比较便宜，他就会变这样。但是呢，如果你告诉他的沟通是哦，这罐奶粉喝了会让你宝宝晚上安心睡，爸妈好好眠，是不是有感的 benefit， 有感的情境，可能妈妈已经小孩已经哭了，连续夜哭，每天晚上都一直哭，然后 睡不好，妈妈已经黑眼圈好几个月了，一看到这个诉求会觉得为什么哦，你再告诉他哦，因为我有添加益生菌啊，我添加低乳糖啊，哦，所以可以让宝宝肚子比较舒服，不敏感哦，所以他可以让你的宝宝睡得好，你也睡得好。所以当你讲情境的时候，他会乐于听你讲为什么。但是当你一直跟他讲说哦，我有添加什么，我有添加什么，他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往下听。
是。
好，所以呢，当你今天诉求的是一个有感的情境，例如说哦，让他宝宝安心睡，爸妈好好眠，你再回过头来告诉他哦，你是因为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配方，然后这些配方对宝宝的消化可能更好哦，可以减少他什么胀气啊，减少他夜哭啊，他很容易因为这个情境而买单，而想认识你。但是他其实不会，因为你如果一直跟他讲规格，他最后就是在这些规格海、价格海当中迷失了。对，所以呢，这是我很常跟我的学生讲的，你可以善用 FAB 去把你的产品思维转换成品牌思维。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做起来蛮难的。对，因为转换品牌思维你要先讲的永远都要先从 B 讲起， benefit 讲起。
其实你刚刚 Vicky 老师讲我就有很多的收获，因为我身边很多软体公司或软体公司的老板或软体公司好了，他们也是跟我讲很多的 F，我有这个 button 可以按登录哦，这登录完之后可以串金流，然后那个金流可以干嘛，很强很强很快，几秒几秒几秒啊，都讲会有时候我听完我觉得对对对，然后很多都很强，然后呢，所以呢我可以拿这干嘛，就没有想到 B 啊，我的 benefit 是什么。
是，
对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觉得啊，这种软体公司啊要怎么样正确的使用 FAB， 然后让它的品牌或者是行销能够被大家认同接受，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我自己觉得啊，不管是什么产业啦，对，像我自己过去是没有待过软体公司，但是当然我们也有跟一些软体公司合作过，或者有一些学生也是，我会鼓励都要做一件事情，是你一定要去访谈跟洞察你的客户。也就是如果现在已经有客户买单你们家软体公司的服务了，这种时候先去问他，你到底买单我什么？很有趣哦，你会发现他们买单的常常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这是真的。我有一个学生是做游戏啊，不太算软体对吧？他是做 app 的，然后但是他的客户很有趣，他的客户是在东南亚区，不是台湾人，就是他的 app 是都可以 download 的嘛。然后呢，他一直想要提升他的这个下载跟这个使用率嘛，然后他就觉得他就很努力的去看了排行榜的前三名的游戏，这样。竞争者嘛，就想要他们是竞争者，他们有什么，然后很努力的想要加东西，然后找我来，然后问我问题。他说老师你觉得我应该要加些什么？我说来等等，你这就是产品思维了。对，你这就是产品思维，因为你自己觉得前三名是这些，所以你要加哦什么更酷炫的虚宝，更酷炫的声光效果，好好。 我说可是搞不好你客户从头到尾要的都不是这些，然后我就说你先去发一些小诱因给你的客户试掉嘛，然后他就照做了。回来之后他跟我说，哦，谢谢老师，还好你叫我做了试掉，原来他们喜欢我的点真的跟我想的不一样，而且我真的不用叫工程师去开发那一些东西。
对
对，你懂吗？我跟那笔钱省下来了，然后他只要把行销的钱加强在那些人喜欢的点上面就好了，这叫做精准行销。你一直用产品思维，就是加了一堆功能，然后客户越来越疑惑了，越来越无感了。但是哎，你发一点诱因给他，他就回答你了，原来他买单的根本跟那前三名的游戏软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那你只要再加强他们喜欢的，去找到跟现在这一群人类似样貌的，你就很好做行销了。
哦，了解。所以就是也不是说好像就是要很多的功能，然后还没有问市场的时候就硬干说，哦，我这个东西，然后跟别人讲说，哇，这个10个20个功能，然后可能你完全做产品的时候都没有跟你的 TA 就是 Target Audience 去聊，哎，你到底喜欢什么？
没错，
没有做试掉，你就做出来，因为可能工程师很多人都是我很强，我是做的人，
对，
我做出来的东西很强啊，那可是有时候就是没人买，或者没人想了解，这就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真的，像我之前在前公司三星嘛，那他们也是嘛，就韩国的总部，韩国工程师非常的认为折叠机可以折30万次很强。但消费者不觉得啊，
还会算，哎，那我一天可以折几次？
对，消费者会算说，那我一天折几次，可能折一年就没了，
这样是不是不划算啊？
对，甚至还有消费者会说，那我折到30万01次会怎样？
嗯，
对，所以这就是产品思维。其实产品思维永远都只会带来质疑跟挑战。对，那别人会觉得你折叠机耐折应该的啊，
嗯，
但是当你开始诉求情境，像后来就是我们行销改成做情境，对，例如说像。你对着它，哦，你可以放在地上随时比武自拍，你可以拍个大长腿跟101整个都拍上去，这就是情境了嘛。
对，
所以当你在讲情境的时候，你什么规格都没有讲到，可是旁边的人会觉得，哦，好羡慕你哦，不用叫男朋友趴在地上然后还被骂说，哎，把我头或者把我脚截断了这样。对，或是哎，你女生很多小费包嘛，哦，折叠机可以很优雅的放到各种小费包，不会凸起来在那边很难看。当你在诉求情境的时候，开始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哦，被生火了，但我根本什么规格都不用跟你讲，
嗯，
你就会开始觉得，哦，那我再来进一步了解。所以 F 跟 A 不是不重要，而是当你把这个诉求有感情境的 benefit 讲完之后，他会好奇你，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疑惑说，哦，那耐不耐折，哦，或他可以折几度，哦，你再来告诉他，这时候只是帮助他做决策。但是当你连情境都没有给他的时候，他其实对你就是无感而已。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就是这个沟通不能你自说自话，你其实要先找到你客户要的那个情境。
对啊，而且我觉得 Vicky 老师讲得很好，你要知道你客人到底在乎什么。你比如说折30万次，然后你没有给他的情境折30万次，所以呢，
对，
是怎么
样，他就会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折30万次，
对，跟我什么关系，跟我的 B 的 benefit 有什么关系。
没错，
对啊，
所以这也是很多软体公司或者像例如说一些工程师啊 PM 他们在上我的课的时候会很有感的地方。
嗯，
就是哦，甚至他们会很努力的去练习，哎，我要如何把这个 F
转换成
B？
这真的非常重要，
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那个 B 不用多，你的规格可能10-20个，
嗯，
但是那个 B benefit 只要一个，有效的就够了。
嗯，
对，有效的，你的客户立马就会问你说，哎，威汉啊，再跟我多讲一点吧。
他会主动问你的那个 F 是什么了。
对，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哦，就是。那身为一个软体公司啊，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个试调会比较好？
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问题，也是我过往在消费者洞察课当中很常提到的。我觉得软体公司比较都偏所谓的 B2B 啦，
嗯，
所以坦白还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哦，
因为你的客户很明确。
我大家听到这个有福了，很简单哦，听完就可以马上用喽。
对，就是坦白说，因为你客户比较明确，就是这几家嘛，
没错，
能采购得了，能有这个预算采购得了，也就这几家。
真的，
比较跟 B2C 这种几百块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买，不太一样。B2C、FMCG 都是单价比较低嘛，所以可以买的人多的是，
太多了。
对，所以你要去做客户分群啊，你要再去试调啊，你很难，你可能要分好几群做不同的试调。但 B2B 相对。哎，你把你的 A、B、C 级客户列出来，对，那你的客户当中，我当然会建议先从 A 级客户，就是你的死忠客户又买单多的这种先问起嘛。
嗯，
那 你的现有客户里面如果分 ABC 级客户，先把这个 A 级客户找来说，哎，想要做一些访谈，
嗯，
对，那透过这个访谈当中进一步去深挖他们当时到底为什么买单你们家的软体，是因为业务服务好，
嗯，
还是叫什么售后服务好，
嗯，
还是说，哎，客服关系好，还是他真的有买单哪一个东西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我自己其实很多学生有在聊这件事情，对，像他们可能是卖几千万的系统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哦，那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现有客户买单你什么？如果你答不出来这个，你也很难再去行销下一个客户。
没错，
对，这是真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买单你什么，而且假设你问三个就好，或是你问个，我觉得通常我会建议五个客户啦，
问个五个客户，
因为呢，问个五个，你一定可以找到那共通点，那个共通点就是你会中的 benefit。
哦，可能可能 A B C 客户他可能讲一二三 ，B 可能讲一四七，然后 C 客户讲一五八，哦，两个三个 A B C 都有一，那就一是最重要的。
对，没错没错。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者你的客户不多，比较经验，你找三个也可以，
嗯，
三个里面至少有两个也一定会有交集的。那不要小看这种数量，因为深度洞察的时候，他会讲出来的东西都是情境。像我之前就有一个学生很认真问我说，老师，我想要去访谈我的客户，然后问不出所以然，然后我就说，好，那你跟我说他讲了些什么。其实我就说，有，其实他们有一个共通点，欸，他说什么，我说他们都觉得你们家的业务很值得信任。
业务，
对，因为他们那套系统已经相对是比较old fashion 了嘛，对，也不算，所以他一直用产品思维自己挑战说，哦，我们已经不是什么很先进很厉害的了，但是呢，我就说，可是你的客户都有提到说你们家的业务很值得信任，欸，然后好像可以帮他客制化些什么需求，然后他就说，啊，老师，其实每一家都可以客制化，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绑在一起的，你懂吗？哦，因为他跟业务，他觉得业务很值得他信任，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业务听得懂他人话，可以帮他客制化需求，可能另外一家业务听不懂，所以就没有帮他客制化。但是你看哦，这都已经跟 F 和 A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耶，
对吧？
真的没有关系，
这已经没有关系。然后我就说，所以其实还是有共通点的，那这个点就是你要去主打的 benefit，
嗯，
就是你要去主打的 B。
了解，哇，今天这集好干货， FAB 这个抓到完之后，去访问你们目前的客户，可能找三个或找五个，然后来问那他们要怎么样比较容易接受你的访问
当然当然，我觉得第一个当然你要给他一些诱因啦，
折扣还是什么
我觉得面对 B2B 的客户，可能给他一点车马费，然后呢给他一些舒服的环境，说，欸，公司真的很重视既有客户的这个服务体验，然后我们也想要提升，我觉得这是该有的，基本上其实是可以找到的啦，对，这是先给出去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建议在尽量比较轻松的场合，
轻松的场合，
对，不要把人家抓来你的公司，这样觉得
感觉像面试，
感觉
第一题我问你一下你希望公司什么好，下一题
对，那他也会觉得，哎呦，现在是要卖我东西了，是不是，对，你去人家主场你还是会害怕嘛，对不对，但你去一个比较舒服的咖啡厅或是什么的，他就觉得，业务真的只是来约我来聊聊天啦，那再来就是我当然也会建议在问问题的时候不要真的都是一直问一些封闭式问题。
怎么说呢？
封闭式问题就是例如说，软工啊，
嗯，
你的听众都是工程师吗？
嗯，
那请问我会得到什么答案？
是或否 啊？
对，那这就是封闭式问题嘛。
嗯嗯。
但是我们要得到的是 B 嘛，情境嘛。
嗯。
所以你问封闭式问题，只是断了自己的路而已。
嗯嗯。
对。那我如果问你说，哎，软工啊，你的听众大多是什么类型的？
对。
哎，我就会得到，
嗯，
是或否，是工程师或不是工程师以外更多的
对
这个洞察
啊，了解。所以像可能 V 老师，哎，喂啊，你觉得你们听众是什么？我就想说，哦，那可能是软体工程师，但有可能是 PM， 那可能是软体工程师的老板，就会更多。
没错。
那你只跟我说，哎，威汉，你们的 TA 是什么？是软体工程师吗？对，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
哦。
那但尤其是那如果你又说不对的时候更惨。
嗯。
你对我们的服务有没有什么不满吗？哦，没有。那你这题就是 dead end 了，就是死路一条，就是哎，他也觉得没有不满，所以你要再深挖很难了。
哦。对。
你觉得我们的服务当中还有什么可以更好提升的？他就会刺激他去思考说，嗯，好像没有啦，通常大家都会这样回答， 但想一想就是说哦没关系，什么都可以，他还是会硬挤出个一两个给你的，
对
对，但是不要给他一个封闭式的问题，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让他去有一些比较多的发想的空间，不然的话你可能这个会议或者是这个访谈可能就感觉得到了也不是你要的东西，也不真实，
对，通常就会不真实或是太引导性了，就会觉得哦，
引导到你想要的，可是根本不是真实要你，
没错没错，引导到你只是你想要讲你想讲的，
对，
想听的，但是其实不是他真实，但是当你真的去问这种开放式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讲出来的东西真的真的有共通点，很有趣，
了解。那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 Vicky 老师来现场啊，聊聊这个主题，我们的软体公司啊要怎么样做品牌的一个行销，我讲到非常多干货 FAB 啊，怎么样做客户的一些访谈啊，得到他们客户最想要的 B 带去做你们的产品，不然的话你会花了很多工，然后发现哎，怎么都没有效，大概是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 Vicky 老师讲的东西非常的干货，我想问一下那假设我们听众啊想要再更多了解你啊，可以到哪边找到你嘞？
哦，可以欢迎追踪那些外商教我的事，不管是 FB 或 IG 都是那些外商教我的事，然后课程的资讯的话其实在我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也会公布，
了解，那我就把这些资讯呢放在本集资讯栏下面。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